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1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成都七中实验学校的食品安全丑闻，当局指家长涉嫌造假散播谣言，原本是受害家属讨说法，却成了造假元凶要坐牢，事件为何出现大反转？在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我们就要和您一起来看看成都七中事件。另外，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宣布加入民进党总统初选，他为何公开挑战蔡英文？这对民进党和台湾政局将带来什么影响？稍后我们有来自台北的最新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几则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新闻。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已经进入最后但是最为艰巨的阶段，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国内批评，而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星期一，美国设备制造商协会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上升的成本和供应链受到的干扰所带来的影响将逐渐渗透到整个经济体中。总部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重型工业设备制造商卡特彼勒表示，关税在去年给该公司增加了1亿美元的成本。美国最大的商业游说集团委托荣鼎集团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对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正在削弱美国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的竞争力。在美中贸易谈判的最后关头，双方最大的分歧在于美方坚持要求保留对中国采取单方面关税措施的权利，以确保中国兑现其所做出的承诺，而中方一直反对美方的这一提议，认为美方的要求已经突破了中国的底线，中方不能放弃在必要时报复的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两位不同党派的议员一致敦促特朗普政府维持对平壤当局的最大制裁压力。有关专家表示，美国的制裁应该包括对那些帮助朝鲜政府违反联合国制裁令的中国有关银行实施制裁。联合国在上个星期发表的朝鲜问题专家组报告说，一些外国银行帮助朝鲜非法从事船与船之间在海上转手石油产品和煤炭的交易。北京一直宣称中国政府忠实地履行了联合国涉及朝鲜的各项制裁令，同时积极为朝鲜半岛的去核化做出努力。中国政府在星期一发布新疆白皮书，盛赞了共产党的新疆政策以及北京在反恐怖主义和去极端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海外维吾尔人权组织在第一时间批驳了白皮书中的诸多说法。总部设在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说，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以反恐怖主义的名义将100到200万人拘禁起来。世维会质疑说，怎么可能有100多万人都参与了恐怖活动？学者、作家、医生、运动员为何被拘禁？该组织说，中国官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这些营地里没有人是自愿去的。世维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局发布这样一份白皮书的真正目的，是为自己在当地推行的极端政策寻求支持，掩盖践踏人权的行为。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加强打压，尤其是在大专院校的西方价值观的传播。中纪委派员到各个大专院校监视教师们在课堂中的不当言论。星期一在北京召开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敦促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们在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时，要传导主流意识形态，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习近平坚称，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从来没有放松过，尤其是在大学的思政课。 近年更是加大了对教师和学生的言论自由打压，担心30年前以大学生为主导的天安门民主抗议运动重演。为了纪念台湾关系法40周年，美台决定共同建立一个全新的印太民主治理諮商年度对话机制。在3月19号，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厉英杰与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共同举行记者会，宣布成立印太民主治理諮商对话。厉英杰表示，这样一个机制凸显了美台双方良善治理的共享价值，将让美台在印太区域增强合作，并且协助其他国家应对他们在国家治理方面遇到的挑战。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台湾愿意与美国合作，在保卫国际自由秩序与普世价值上各尽其力。有媒体问到，此举是否要提醒或推动中国在民主政治和政府管理方面做出改变？厉英杰表示，这是美台之间的合作，不应该被视为是挑衅中国政府。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生效40周年，美国在台协会和台湾外交部在这一整年中将举办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另外，台湾政坛的一个大消息，那就是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在星期一宣布要争取民进党2020总统大选的提名，可以说给台湾政坛也给民进党内部投下了震撼弹。那么相关发展会不会造成民进党内部的分裂，又将给民进党的选情带来多少胜算呢？我们下面请美国之音驻台湾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为您介绍相关的发展。永泰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已经表态了，他要竞选连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赖清德仍然决定要来争取党内的这个大选提名，可以说是第一个公开的来挑战蔡英文的民进党人，为什么呢？
好的，根据赖清德他自己的说法啊，他并不是要挑战蔡英文。那么他也表示说，他并不是要否定那么蔡政府这3年多来的这个政绩啊。他只是想要让这个民众啊更加了解，就是民进党的这个未来可能的发展啊。当然，因为他是政治人物了，他讲的话还是比较含糊一点。那不过呢，他是在这个登记这个党内这个就是提名初选的这个时候啊，他是表示他在讲了比较两个明确理由了，就是说他觉得现在这个中国啊对于台湾的这个步步进逼啊。那么尤其是我们知道今年年初，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已经表示说要这个加速这个统一的进程啊，就是提出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让他感觉台湾的这个民主啊跟这个主权的这个发展已经受到很大的这个威胁啊。所以再加上现在这个国民党方面的一些有意表态参选下届总统的一些人士啊，都表示说要和这个中国方面来签这个所谓的和平协议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也让他无法忍受，他表示他必须要站出来这个抗拒啊。另外还有就是说，我们知道他在这个去年因为民进党的这个地方选举败选之后啊，辞去了这个行政院长的职务以示负责。那么他在过去这一个月呢，事实上也帮助这个民进党啊来这个打这个所谓的立委补选的这个选战。那么虽然成功了，但是他这过程呢很辛苦。他甚至说这个民进党现在只剩下一口气了啊，也就是说他觉得现在这个情况非常严峻。那么基层民众也反映告诉他，如果到时候2020的这个选战，那么民进党输了，再加上这个立委的这个席次也减少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台湾的整个这个民主的这个发展呢会受到非常大的这个威胁。因此他说，因为要这个防止那么中国步步进逼，还有回应这个基层民众，所以他愿意站出来这个争取那么下届总统的这个提名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他们有提的，就是说无论是媒体的民调，还有就是一些智库的民调都显示了，他的这个如果出来参选总统的这个胜算呢，要比现任的总统蔡英文要来得大一些。玉文。
是，那么永泰，我们知道赖清德在这个政坛上最这个有名的就是他曾经明确的表达了他对台独的这个支持。那么对于他的参选，这个很多人说也要继续的来关注美国跟中国方面对此有什么样反应。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在台湾的政坛，还有在民进党内对于赖清德在昨天的这个宣布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今天我们就看到了，在台湾立法院内啊，有20几位的这个民进党的立委啊，他们就站出来了，表示说要支持这个蔡英文啊。那么他们认为说，民进党不能分裂啊。 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像是民进党籍的这个前总统陈水扁、前副总统吕秀莲呢，他们两位倒反而是这个支持赖清德啊。那么例如像是这个吕秀莲就表示了，他说去年年底呢，民进党这个败选啊，那么赖清德一肩扛起啊辞去行政院长这样的一个做法，他非常的欣赏啊。那么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前正副总统啊，那么支持赖清德，那现任立委呢，大多数是支持这个蔡英文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么看在了民进党的这个秘书长罗文嘉的眼里就很忧心啊，他说民进党没有这个分裂的本钱啊，那么所以现在这样的一个态势发展，到底民进党会走向分裂还是走向团结，我想我们会持续的继续来关注。
是，永泰，最后我们来看到你刚刚也提到这个赖清德目前在民调方面是领先蔡英文的，那么在学术界又是怎么来看待赖清德的参选决定呢？他们的分析，这对于民进党要胜选到底是有帮助还是会有影响呢？
好，那么一般的大家认为说，如果啊到时候赖清德出现的话啊，可能对决的这个对象啊会是这个现在的这个高雄市长韩国瑜啊。我们知道韩国瑜他是支持九二共识的，那么赖清德当然就像您刚刚所提到，他是这个台独工作者，他当然是支持这个所谓的这个独立的这个路径啊。那么所以就有学者认为了，就是说就像是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教授他说，这个台湾2020的这个选战啊，应该是一场这个并吞与反并吞的选举，还有就是统一与反统一的这个选举啊。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像政大读观中心的研究员严振声教授他认为说，除了这个赖清德他的这个所谓出现，他是代表这个台独立场之外，还有就是您刚所提到，就是美国和中国大陆的态度啊。严教授认为说，如果美国认为这个韩国瑜还有国民党路线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话，那么这样的话赖清德的这个胜选的这个机会会比较大一些。不过呢，也有一些舆论认为说，那么除了这个深绿选民的支持之外，赖清德还必须要有一些这个中间选民的支持，他才可能会胜选啊。那么如果要说服这个中间选民的话，也就是说赖清德必须要向他们保证，就是说他如果能够执政的话呢，台湾的这个和平还有稳定呢，能够持续的维系下去。立文，
好的，看来这个消息确实要给台湾的政坛带来了更多的变数。我们非常谢谢张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谢谢永泰。上个星期所爆发的中国成都七中食品安全丑闻，似乎陷入了一个中国特有的怪现象。依照当局的调查结果，举报者成了肇事人，政府和民间的说法截然不同，到底是谁在造假？这是不是未来中国公共事件的一个标准套路或必然结局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中国学者作家吴作来先生以及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先生，将和您谈谈他们的观察与见解，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
国家，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命，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成都市政府在上个星期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就连日来引发了大规模家长抗议和社会关注的成都七中食品安全问题公布了官方的调查结果。当局称所有送检样品只有一项发霉不合格，其余均未发现问题。另外呢，有三名家长被指拍摄传播造假的霉变食物照片，遭到警方依寻衅滋事罪逮捕调查。当局的宣称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有人对政府驱赶谣言、公布真相表达支持，也有人认为抗议家长竟成下毒家长，这和不久前最高法院法官王林清的坚守自盗高度雷同。举报者成了幕后元凶，究竟是谁在造假？这是否将成为中国当局应对类似事件的标准套路？攸关民生的公共事件能不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食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今晚讨论的是旅美中国学者作家吴作来。吴先生您好，欢迎您。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啊，我们先来看看这整个成都七中事件，它是在上个星期二12号爆发的，隔了5天之后，在17号，成都市政府呢在星期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开了官方的调查结果。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官方他们是怎么说的，简单的有几点呢。首先在针对这个送检的样品当中，他们说在18批次的食材样品里，粉条样品有霉斑，所以检验的结果是不合格的。那么另外的17个样品呢，目前都没有发现问题。那么在学生的健康方面问题呢，他说到针对成都七中的目前自诉腹痛等症状就诊的36名学生，市区2级疾病控制中心的临床检验结果是正常。最后呢提到了一点，这一点也是相当引发争议的一点，这就是报告中说根据成都市温江区公安分局的查实，文某某等3人为扩大事态向学校施压，在12号晚上10点左右强行进入学校的小学部食堂，撕破食材包装，抛洒踩踏食材，就地取物撒在食材上，并故意摆拍照片和视频上传网上。那么所以这3个人他说已经全部归案了。那么我想先请教小明先生，针对官方的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的出炉，根据您的观察，他是否平息了外界的质疑，还是引发了更大的质疑？为什么？
当然官方这个说法确实无法令人相信，外界对这项了解可能是通过图片或者视频等间接的方式，这里边可能存在被欺骗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知道有那么多可能要成百上千的学生家长，他们的孩子都在学校读书，他们有亲身的体会，这些家长也都在第一现场，他们都直接进过食堂仓库，看亲眼目睹过那些问题的食材。所以呢外界关注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因为那些文字和图片和视频，更重要的是那些学生家长的他们的抗议活动，这件事情本身就引起了更多外界人的关注。而且当地警方还抓捕了10多名进行抗议的学生家长，无论如何这些学生家长是不可能被那几张图片欺骗的。如果说仅仅是那3位学生家长伪造的而引发这样的大的学生家长的抗议事件，这一说法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关于这个问题呢，胡锡进呢有一个说法，我个人感觉他的表达很是到位。胡锡进说，成都七中实验学校的食堂事件 先是迅速在家长中点燃，然后又在互联网上快速扩散，有其深刻的现实逻辑。请注意，胡锡进说先是迅速在家长中点燃，那么为什么能在家长中点燃呢？这背后一定有充分的事实和证据，因为家长他们都是最现在知情人，是最现场的人，最直接的人。然后正因为有了家长的抗议，才可能在互联网上快速扩散。胡锡进把它概括为深刻的现实逻辑，这句话我个人以为确实非常到位，真是不可因人废言。另外根据官方的报道，我们知道从成都市到四川省到国务院的各级领导都先后对七中食堂的问题做出过批示，其中国务院还在16日专门召开了全国校园食品安全工作会议，并在会议上教育部长以及市场监察局的局长，他们都多次提到，国务院的领导多次对七中事件做批示，这从客观上已经说明当局在此前已经承认了七中食堂存在严重的问题，否则不可能有这么多领导出来批示。所以这个问题的突然的逆转背后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好的，谢谢。
是，那么针对刚刚我们看到我们导播也放上了官方公布的视频，接下来我想请吴作来先生谈谈您的看法。这个官方公布的说这是有家长强行进入了这个食堂破坏这些食材，拍照摆拍，不过我们看到了那个时间录像的时间点显示是在这个13号的当天的傍晚10点左右啊。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也有人，这是在12号晚上的10点，我们现在看到视频上面显示的，但是也有家长提出说实际上早在12号的中午左右呢，当局就已经查封了学校的食堂，所以这个在时间线上确实是有令人质疑的地方。我想继续请吴作来先生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官方公布的相关的视频和照片似乎确实不能平息大家的质疑，您怎么看待到目前为止的这个最新发展呢？
大家的质疑呢，一个是根据自己孩子的反应，这就叫常识，无数的这所有的家长和自己的孩子去交流，这个是教育系统、公安部门或者当地的学校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如果所有的孩子，像我们的孩子都在学校吃饭，没有一个家长去找学校的麻烦，如果突然有一个孩子肚子疼，然后我们会问自己的孩子，这个时候很多的家长就会形成一个共识，每一个家长都会与孩子交流，这是最重要的。形成这样的一个共识之后，任何其他的这个部门的这样一个否定都是无法改变的。那正是因为孩子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家长们才去抗议，所以学校或有关部门才把这个学校的食堂的食材给这个封存起来，这时已经形成了一个逻辑链。那家长为了获得证据，他获得证据是为了告这个学校，或者是为了这个让学校不至于撒谎，那他在已经封存之后再进去，他们拍摄的过程或者拍摄的方式可能会有瑕疵，但是问题肯定是已经存在了，这个是无法去改变的。而更为重要的是，有关方面检查这些数据，他本来应该检查一些与学生反映的、与这个食品霉变有相关的数据，但是他检查与这些没有关系的数据，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一个，因为我们也通过网络看到有一个食品方面的一个大三的学生专门给这个有关部门写信，就告诉这有关部门，你检查没有这么检查的，你检查的这个数据是不对称的，你应该检查哪些数据没有检查。你现在提供的这些数据肯定是有可能是能够蒙混过关的，这样就对整个社会构成了第二次欺骗。
嗯哼，
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
嗯哼，
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是什么呢？整个社会已经不相信 这个党或政府了，这叫所谓的塔西佗陷阱，就你说什么大家都不相信你，这是整个社会，是外围的，像我们这外围的观众，整个社会的这个不知情者，就对整个过程我们都闭上眼睛都不用看就知道这个学校肯定出了严重的问题。因为你这个公司怎么成，这个后面供应食材的这个公司供应几万上十万的学生，你怎么得来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成立一个才几年的公司就控制了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你这个背后的这个公关背后的这样一些回扣，背后的这样一些隐形操作，正是因为这些隐形操作必然带来腐败，这样的一个逻辑链又是整个社会所有的人的一个共识。所以刚才小明先生说这个胡锡进说这个后背后的深刻逻辑，这逻辑点是其实在这样一个一系列的对中对现在党政系统的这样一种腐败的这样一个认知。
嗯，好的，小明先生，我想继续回到您啊。刚刚您也听到吴作来先生谈到了，那么如果说今天这个社会或者公众对于党、对国家、对政府的不信赖，所以导致现在很多人说成都七中事件陷入了各方说法不一，那么作为社会大众或者作为新闻媒介，我们应该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验证这个所谓官方的调查报告？我们有没有相关的方法能够来查核他们所公布这样的一个结果到底是不是属实呢？
好的，我关于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补充一点。刚才呢，吴佐乐先生提到了，就是说民众们去食堂去检查的时候，这个有个大前提是家长们突然发现食堂在把他们在库存的食材偷偷在运走，而在中午学生家长就已经向有关部门报案要求检查这个食堂，是官方宣布过对食堂进行封存检查，所以是食堂在违法在先，他们先把要毁灭证据，至少他们是在偷偷的销毁这些东西，在这个时代没有做出结论之前是不应该动的，所以学生家长是在维护这个证据，这是一个我想补充的一点。第二个就是关于刚才您说的这个问题，如何来从哪些渠道来证实政府的说法，那么现在很就是说对于一般民众来讲，我们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因为现在在中国既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新闻自由，我们现在知道有关的学生家长根本不可能在公共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最大的问题。比如那些和学校进行谈判的六个学生家长代表，他们至今没有一个人能够公开发声，而且还有三个学生家长居然被警方以莫须有罪名抓起来了。所以现在对于民众来讲，信息是不对称的，我们得不到应该得到的信息。但是对于民众来讲，有一个最简单的逻辑，那就是成千上百的家长他们都是事件的当事人，他们最清楚事实真相，他们在两会期间冒着巨大的风险进行抗议，这件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一切问题。这些学生家长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的儿女，他们不可能冒这么大的风险出来，这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大家都能知道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冒这么大的风险出来，结果却是自己变成了犯罪嫌疑人。而且我们看到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不允许学生家长发言，介绍他们的知道的情况，介绍他们子女的反应，所以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官府确实他们在做贼心虚。所以我们现在无法从事件的详细内容来证明，但是这个发展的逻辑已经说明了一切。好的，谢谢。
嗯哼，吴作来先生，我想继续回到这个，我们说到被当局逮捕抓捕的这三位家长是以寻衅滋事罪还有散播谣言而被逮捕的。那么刚刚我们看到了在新华社里面的报道说，根据当地公安分局查实，这三名家长是为了扩大事态向学校施压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现在有不少的舆论把成都七中的这几名被捕的家长来与不久前这个中国最高法法官王林清他呢这个电视认罪承认他监守自盗这样的一个遭遇来进行对比，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种对比？这当中有类比性吗？
啊，它基本上是一个套路。这个套路呢，就是如果说大一点，就是整个的这个利益集团或这个中共的高层 才进行一个博弈。你比如说西安的陕西的秦岭别墅事件，习近平批示了五六次，最后才这个才得以彻底的解决，整个的这个别墅城被毁掉。我们先不说这个是不是应该毁掉，就是说习近平的这个威权，这个集团才遭遇这整个的这个地方利益集团、腐败集团的一种对抗和博弈。就是我们这些地方利益集团，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成这样一个故事，我就将整个社会做一个交代，向你做个交代，你很难来对我们整个集团，对我们整个这个，比如说王林清背后的这个最高法，还有成都的这个教育系统的这个腐败窝，实际它后面是一个腐败的窝案，它一旦打击，它整个的可能会形成一锅端，所以他们在冒巨大的风险，他们不会轻易的去披露真正的真相，披露真正的真相，它整个的全部毁灭性的打击，那么他们在做最后的博弈，就是把所有的问题集中到一些通过司法、通过这个公安部门来做另外一个新闻，就是你这个取证的方式是有瑕疵的，你这个取证的这个你们这些人才非法进入这个学校的，他不问别的，他就抓住这一点，只做这个新闻，然后向上汇报，向上汇报他就要完成一个说法，你中共高层你不可能为此专门成立一个调查组，即使成立调查组，下面也进行一个惰性的一个惰性的不合作，正是这样一种腐败的体制，造成了这样一个现在这样一个局面，就整个社会，我们媒体人，其他的这个知识分子都无法进入现场，无法去参与这个事情。他现在实行三控制：控制现场、控制人，而且通过暴力的方式进行控制。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也在控制中共的高层。中共的高层在这个事件上会有可能有时候无力的时候，就形成一个默契啊，只要你把我这个地方，把这个事情形成一个说法，把这个地方稳定了，不要出现大的骚动，不要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他们这个最高层他们也就闭上眼睛也就算了。所以现在这种博弈是非常黑暗、非常黑暗的一种状态。
好的，好，稍后回来我想也继续要请小明先生针对这一点来和我们谈谈您的看法。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有不少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就先来看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这一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在专制独裁国家，消息由公权力控制，商家可以通过拉通关系让自己的不法行为消失于无形，商家就不需要通过让消费者得到优质商品来取得信誉，这就是逆向机制。而且在这种机制下，越是高端越是有钱有势，就越能透过公权力掩盖自己的行为。一汽奥迪是国企，给成都七中提供食品的公司是省级示范食堂。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 China Half Free 的这位网友，他说天朝现在的制度机制，老百姓不能犯一点错，若给官方抓住一点把柄，老百姓全责，你还没地方去说理，没人敢采访你。那三个所谓家长到底是不是家长很难说，协警便衣混在群众里面故意弄个，你找谁说理去？家长不准采访，学生不准采访，群众一说话就造谣给拘留，让老百姓相信官方。下面这位署名叫 Richie Winston 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在共产党专制下，共产党政府永远是正确的、伟大的、英明的，共产党政府怎么可能犯错误呢？与他们官商勾结的企业个人怎么能犯错误呢？错的只能是小老百姓，只能是蚁民。司法姓党，党的话就是法，欲治其罪何患无辞，这就是大陆中国披着法治的外衣，干着无法无天的勾当。下面这位署名通商宽衣的网友说，本来受害的一方变成了造假的一方，如此颠倒黑白，古往今来少见。 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刚刚看到了我们几位网友的评论，我想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谈。吴作来先生刚刚提到了这个现在的当局的控制手法，控制现场，控制人，控制舆论。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刚刚您也说到，在这次成都七中事件发生时，它正好是中共的年度政治大戏两会召开的期间。那么在家长一上街的时候，当局先是用喷洒辣椒水的方式来进行强势的镇压，随后呢又公布了我们刚刚所提的这份官方的调查报告。很多人说，这是不是已经成为中国当局在应对这一类群众事件的时候的一个一贯手法，就是先强力的镇压，如果压不住了就提出一套官方说法来希望平息各界的这种议论，您的看法呢？
好的，确实是这样。那么应该说，现在中共对于镇压群众来讲已经是有点轻车熟路了，因为他们每年遇到的太多的这种群体的抗议事件，所以这件事情应该说他们是有相当的预案和相当的规范办法的。就像您刚才讲的，他首先先强力打压，然后防止事态扩大，最后重构事实，然后针对群众中的带头人或者活跃分子重点打击。这次七中食堂事件也就是这个问题，而且正好赶在两会期间，当局当然一开始就动作很强硬，而且呢采取了比较非常严酷的手法，像这种使辣椒水的说法当时就遭到了外界的质疑，警方还提出来一些这种理由，实际上这已经是在国内这种镇压事件中并不多见的行为。在 P2P 的这个群体抗议事件中还没听说警方上来就喷辣椒水的，所以这件事情上确实很是特殊。但是呢这个套路现在看来已经形成了，就是这个方式。另外我想补充一点，刚才吴作来先生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地方政府和中央的这种博弈问题，那么这种黑暗，但是我个人感觉在这个事情成都七中这个食堂问题上似乎还有点特殊的地方。我们知道在16日国务院还专门开了会，一个教育部的副部长还有一位局长，国务院的直接的局长在会上专门谈这个问题，这显然一开始是按照这个食堂有问题的方向来应对的。
嗯哼。
可是突然在16日晚上或者是更晚一点或下午，事情发生了变化，成都公安局才提出这么一个结论。我个人很怀疑成都市公安局敢于推翻国务院的这种结论，这种做法，我想应该七中事件突然翻转应该是比国务院更有权威的部门做出的决定。我个人感觉这个决定和高院做决定的那帮人很有可能有他们这些人有重合的地方，所以大家也能感觉到这两件事情似乎有相似之处，所以这个问题或许还可以值得更多的考虑。谢谢。
嗯哼，是。那么就像这个小明先生您提到的，这可能有更高层的这个相关的权力博弈或斗争所导致的。那么刚刚我们网友们也有提到，实际上端传媒也报道了成都七中呢，过去以来大家都知道它在中国可以说是名声相当好，是四川省最好的高中之一，而且成都七中实验学校呢，它是七中冠名授权的实验学校。刚刚网友也说了，它的食堂还曾经得到政府所授予的四川省示范性标准化学生食堂这样的一个荣誉，但是现在却被揭发了这个使用发霉腐烂的食物来给学生使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换或者这样的一种大的这种差距？那么如果说今天这个成都七中的食物真的没有问题的话，那么为何他的校长又被免职了呢？这一点我想是不是能先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继续的分析一下。
好的，这就是大伙儿很感到很非常奇怪的地方，一从一开始就迅速的当局就决定把校长解聘，而且校董事会要重新改组。这里边应该说当时应该说是第三天，13号第二天，成都市委书记、四川省委书记、省长都做出了批示，那么实际上从他们内部应该说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他们应该很清楚时局，这事态非常的严重，所以他们才采取了这种迅速的措施。他们想通过这个措施来迅速抑制舆论的发酵，但是他们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这个里边已经从他们的这个作为来讲，就另外还有一条啊，学校在第二天几乎是第一时刻就决定取消和这个原来的食堂供菜的供饭这个机构的上税公司的合约。如果这个是就是说提供后勤服务的这个公司如果没有错误的话，没有过失的话，成都七中这个实验学校是不可能在第一时刻就这样来否定他们原来的合同的，推翻他们合同的，单方面撕毁合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已经充分证明这个食堂确确实实存在问题，他们也很清楚存在问题，所以这里边是最大的问题。再一个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学生食堂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消费，学生在里边没有选择的空间，在缺乏权力监督的情况下，食堂那些人几乎是可以为所欲为的。那么刚才一个网友提到了，越是这种得到政府的特别什么肯定的特别容易的这种情况，往往是在于他们不是他们做得好，而是他们背后有权力有社会关系。
嗯，
越有权力和社会关系就越可能肆无忌惮。关于这个学生食堂发生问题的事情，在中国几乎每年都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前几天可能就在这个成都西中市场又一个地方有几十个学生食物中毒，这个情况在中国非常非常普遍，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是缺乏制度性的这种保障，没有监管，没有市场，所以什么都失灵情况下出现任何现象都非常正常。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大家很多人都已经见怪不怪了。在很多人讨论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根本就不值得讨论这个问题，在中国这些问题是想当然的事情。好的，谢谢。
是，但我们知道对这些家长来讲，孩子长期的吃这种他们所谓的霉变食物，家长的焦急是可以理解的。我想继续请吴作来先生跟我们谈谈，如同小明先生刚刚提的，实际上在过去三年里面，根据媒体的统计啊，类似像这样的这种学校的食品安全问题呢，已经有37起。那更不要说我们之前也曾经报道过的有关假疫苗、有关于猪瘟、有关其他类似食品安全方面的一些顾虑。到底这些问题的症结何在？刚刚小明先生稍微谈到了他的看法，我想是不是能请吴作来先生也来分享一下您的解读呢？
啊，就最近国家这个食品药品这个监督局局长张毛就说，应该把这个每年学生中毒的这个人数控制在1/2。中国有几亿个学生，2-3亿的学生，这样一个如果按照1/2的控制来倒推的话，就每年不是说几十起，每年应该是几万起甚至几十万起这样的一个学生中毒的这么一个量，实际是非常大的。张毛实际是披露了一个数据，如果控制在1/2，那就是非常好的。实际很多的学校都有上万的学生，就是说每年每个学校大的学校都有中毒的事件发生，而且是频繁的发生。这个事情呢就是双重原因，一个就是我们就是中国人吃的这些食物这种食材，它大量的就是化肥农药或者是容易腐烂，在运输过程中容易腐烂，这是一个问题。这保鲜设施或这个进购的措施无法跟上，没有达到美国或者日本这样一个标准。第二个原因就是这样一个腐败。你看成都七中，它这个刚才你讲，它之所以能够控制这一切，它的权力我们都知道，在大陆一个重点学校名校权力是直达省委最高领导人，他批个条子，就校长就经常会跟这些高官们在一起吃饭，在一起这个运作很多的事，谁的孩子进入这个重点班，得到老师怎样的照顾。因为孩子，这就一个孩子嘛，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权力的一个利益链，这个利益链是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刚才小明先生分析的这样，就是这些问题都很难解决。还有一个就是像学生的校服、学生的这个吃的东西，这都是学校谋取这个巨额利益，就是这些官僚集团、教育系统的或者这些校长们谋取巨大利益的一个巨大空间。他不控制这些东西，你看张毛或者是国务院领导人，他们只是 在表象上面发表一些声音，他们不愿意从根本上来改变。你像美国，大家都知道，孩子们穿校服，自己到商场去买，学校里面只是说我们这个学校统一的风格，大致什么风格。那无数的这个非常多的商场，你都可以自行去跟着你的这个号码自己去购买。那中国不是这样，全部是批发的，食物也是这样。食物美国这个学校有些学校都是大的，非常大一个大的一个餐饮公司，他们本身就有庞大的采购链，而且他们输不起，出了问题之后，他这个整个有些都是上市公司，他整个公司就会破产，输不起。中国这些人呢，就是三个人认识一个局长，他就可以成立一个公司，然后专门就供应这些。这些是所有问题的，中国现在出现这个所有的这个学校食堂问题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根源。
还有一个问题，吴作来先生，我也想请教您，或许小明先生稍后也可以分享您的看法，那就是在中国所谓的造假问题。很多人说这个造假文化已经从政府下达到企业，各方面都在流行像这样的一种造假文化。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经合组织公布的一个最新全球贸易的数据，发现全球的这个假冒商品在去年大大的增加，而其中最大的来源地就是中国和香港。所以很多人也提到这个所谓的造假，也是导致今天这个成都七中还有各式各样的这种造假问题或者假冒伪劣产品的问题的一大根源。我想请吴作来先生跟我们谈谈这个造假问题到底从何而来，这是原来就根深蒂固的存在在中国的文化里的吗？
造假呢，你可以看到已经进入美国了，这个俄罗斯就是非洲猪病毒这个食物的成品已经数以万吨的进入美国，它的包装是以别的方式，什么方便面啦或者是什么方式进入美国，这就是造假。造假它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是现在这种政府失控和地方这个利益集团追逐利益造成的。地方政府他有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可以给地方带来利税带来就业机会，那地方政府他就不管了，因为这些东西是输送到很远的地方去的。所以这是一个最现在这个问题是现在这个政府造成的。古代的时候，你像农业社会，那个都是亲，大家都是熟人社会，你怎么能去做一个东西给熟人吃或亲友吃或者他本地传播呢？那他不想在这个地方生存了。
好的，
所以这个
好，那么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
好的，我对关于这个问题，很多人好像都喜欢从好像很深刻的角度去从什么民族性上去追究责任。
嗯哼，
其实这是非常不恰当的，在中国非常讲究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这是刚才吴作来先生讲了，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这个里边根本就不存在这种造假的空间，这个造假你根本就不能生存。中国过去有一个秤，中国的秤是16两的秤，这是有16颗星，这16颗星里边，其中北斗7星、南斗6星，还有福禄寿3星。如果短1两，那么叫折福；短2两折禄；第3两叫折寿。所以中国人非常看重这些商业上的道德，这是根本不存在的。像所谓什么民族性问题上，这中国现在存在的根本问题就是现在中共的一党独裁制度造成的。在这个制度下，市场失灵了，因为没有真正的自由市场；监督失灵了，因为没人出来监督；舆论失灵，因为共产党一人他把舆论全控制住了，民众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再一个，这个政权的注意力，他全部的注意力都用在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上，他们用来打击危及他们政权的因素上，所以这个政权他几十年来根本就没有学会如何管理国家，如何管理经济，当然他们也不屑于关心民众的生活和健康，所以这是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谢谢。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评论呢？下面这位署名李忠本的网友他说， 此类事件预想将不断发生，可以说是互害社会的常态表现。因为中共集权政府主要是维护自己的权利，对于该做的事不作为所导致，一出事故马上采取维稳方式，首先对准揭发事故的受害者，本末倒置的处理方法只能封人口，但绝对解决不了事故的本质问题，因为问题就在这些不愿公布财产的领导身上。还有这位署名叫坤坤的网友，他的看法是食堂和部分家长都有问题，本来只是部分食堂的食材有问题，有些家长唯恐天下不乱瞎搞。还有呢，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说食品安全是全球性的问题，资料显示每年全球食安问题造成的损失以万亿美元计，高达全球 GDP 的2%。美国近日也爆出存在多年的海鲜食品标签作假事件，可见其严重性不分中西。中国七中食堂事件，政府的调查显示是家长造假，事后的处理也相当明快，我们没有理由妄加评论。还有这位署名叫通商宽衣的网友，他的看法是中国的学校食堂全是私人关系户承包，只看利润不考虑学生是否健康，中共之所以黑白颠倒，就是不想让事件影响扩大，封住家长的嘴，堵住老百姓的耳朵。还有这位署名吴景刚的网友，他说造假一直是中共的看家本领，王林清事件逻辑说不过去，但不要紧，党说了算。现在七中的食堂风波，于情于理都不可能是家长造假，且只有风险没有收益的事，更是不会有家长拿自己的子女的学业和前程来做赌注。只能说只要中共存在一天，事实就永远不会水落石出。既然不能与中共算分账，那就在自由媒体留存账本，将来与中共和当事人算总账。这位署名叫 Don Free 的网友，我们今天因为评论特别多，我想能够争取时间让我们的网友们的评论能够在这里表达出来。 Don Free 的网友说呢，家长花高价钱让孩子受好教育，却换来学校买来了霉变食物，毁坏孩子的身体。还有这位署名叫马屁精的网友，他说成都七中事件是霉变食品，没有的霉，不是霉变食物发霉的霉。最高法呢是王林清坚守自盗，不是卷宗丢失，是雷洋自己胃内容物吸入窒息，不是警察过度执法。英国人海伍德是醉酒死亡，不是古开来下毒。就像政府号称他们是公仆，而人民群众是主人一样，连鬼都不相信。那么我想在讲到这里的话，我想也要提供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一个不同的视角，我想继续请两位的嘉宾跟我们分析一下。刚刚吴作来先生其实也谈到了在美国的学校，比如说针对制服采购的问题，美国学校的做法是怎么做。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孩子如果真的长期进食这种食用这种霉变食物，家长的焦急和忧虑是可以想象的。今天如果类似的事件发生在其他的世界或其他的国家，那么相关政府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作为，或者可能在当地的政府或地方政府间再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想是不是能先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一谈，介绍一下您的看法呢？
好的，我们先说一下，就说中国的问题的存在，一方面它有非常严格的管制，这种管制是针对民众的，另一方面却没有真正的管理，所以中国才一再出现这种问题。可以肯定，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都不可能发生让孩子长期吃霉变食物这种恶劣的问题。我们想如果有市场机制，那么自然会优胜劣汰，就像刚才吴佐来先生讲的，很多食品公司他根本就输不起，如果发现这问题，这公司肯定要倒闭了，那这个是家破人亡的事情，他谁会拿这个命来赌这事情呢？如果有新闻自由的话，这种问题就无所遁形，很快就被发现，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可能长期存在。再一个就是说，如果有选举制度的话，那么政府不负责任就会被民众赶下台。如果像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在一个民主的国家，如果发生这样的重大丑闻的话，那可以考虑政府肯定要下台了。这在中国根本就没有任何事情。现在成都事情，成都那个区的教育局长被停职，而且政府的还做了一些特别的解释，而且没有，实际上没有任何人来承担这次责任。谢谢。
好的，那么吴作来先生，简单一分钟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除了刚刚小明先生所提的这个舆论的监督，还有各方的监督，也有人提到独立的一个司法机制来进行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个监察，这也是一个很有用的地方。我想请吴作来先生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啊，陈豆七中事件呢，就归结就是一句话，就是这整个的这个体制啊，都必然会出现这种事情，而且会大量的存在这一类的事情，学生的服装背后的采购腐败，这个食堂后面采购的腐败，大学食堂采购腐败承包，这后面都是有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这个才运作。中共政府呢，必须在这个方面来一下大功夫。另外要倡导呢，就是新的这种食品，就新的吃饭的方式，就传统家庭这种炒菜吃饭这种熟食这种方式，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会造成这个现在这种这个一系列的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应该向欧美的这个学校学习，就是吃更简单的吃饭，更简洁的这个吃一些这个健康食物，而不要吃这种传统的这个过分的依赖这个传统。
好的，
谢谢。
好，我们最后来看一看，这是中国资深记者高宇女士哦，她在推特上发表了这样的一个推文，针对成都七中事件。她说，自媒体时代，政府只要撒谎是极容易被戳破的。成都七中实验学校的学生中毒案还和陕北千亿矿权案失踪案不同，最高院控制了法官王林清，对崔永元、原告赵发奇封口就差不多了。成都抓了三个学生家长，差远了，总不能把学生家长都抓了，学生和教师也不能全封口，这两个案件不能公正处理，将会乱上加乱。我想节目最后我们也再来看一看我们其他网友的评论，然后我们请两位嘉宾简单的做个总结啊。那么下面这位署名叫 L 西雅图的网友，他说，到处是天眼，到处是协警，网络更是处处监察，怎么起义？起义斗争年年都有，共产党对人民开枪还少吗？多少人上访一去不回。还有这位署名叫 James 谢的这位网友说，中国的城市不管学校还是街道，到处是摄像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些造假的家长从哪里来，到学校里又回到哪里去，就不能查个水落石出吗？只要这样追查，每一个当事人的身份都清楚，他们敢公开吗？还有这位午夜星空 SD 的网友，他说，我也觉得王林清事件有得一比，反转的太离奇，令人生疑，这结论导演的太拙劣，习总书记提醒要严防黑天鹅灰犀牛，可是体制内面对危机置若罔闻，只求早日过关，可是对维持其统治才是最危险的。我想最后大约三十秒时间，请两位嘉宾各自用三十秒时间跟我们谈谈。这位网友也提到，这个只求过关，但是其实对这个维持共产党的统治这样的做法才是最危险的。那么高宇女士也提到，如果不能够公开公正的审理，只会乱上加乱。我想小明先生三十秒时间跟我们谈谈一下您的看法。
好的，高宇的说法很有道理，但是我们知道，从目前来看，当局并不在意民众的感受，也不怕谎言被戳破。对于中共来讲，他们现在一贯的做法就是攻击下蛋，亲眼所见，你不相信他不在意。现在当局越来越依赖直接暴力，也就是随意的动用警察、武警、军队，通过暴力威胁来制造寒蝉效应，来震慑社会。所以在这个情况，在互联网时代或者说自媒体时代，中共当局是越来越不自信了，他们只能采取最简单最粗暴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至于所谓乱与不乱，其实这个独裁政权的本身就是一切乱的根源。谢谢。
好，吴作来先生，三十秒时间，像小明先生所说，您觉得公众的观感对当局还有任何的影响吗？
公众只有大规模的去示威游行，才会对他们形成一个反制，这个反制的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我现在只是希望建议，每个学校应该成立家长委员会，每个学生的食堂应该安装更多的摄像头，是这个最起码让学校这样一个范围能够起信于民。共产党的政权一时我们是无法改变它，我们可以致力于这个小空间里面的一些改变。谢谢。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相关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我们还有非常多的网友评论，感谢大家。那么我们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吴错来先生还有小明先生今晚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时事大家谈呢，要和您探讨的是美国史上的最大名校招生丑闻，到底它的看点何在？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谢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